今天是进入马太福音第25章第2部分。在几个星期前，我们学习这一章时是着重服事主这个主题。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这段经文，但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，是关于末日人们要被分别出来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初步观察到两点。 25章30节，今天读经就是从30节开始，但许多圣经参考书把30章和30节和31节之间分段。但实际上，我们应该把这两节连起来读。 虽然大多参考书在这两节之间分段，但其实没有理由将它们分开的。这两节连起来读，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流畅的上下文，意味着我们不能把31节到46节这一段经文与上一段经文分开。 今天经文里的教训，较之前可能更具体明了了。第二点，我们读这段经文，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，就是这里明确的讲到两群人永远的命运。比如30节说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 然后我们再读第46节，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不管第30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可以看出的是，他在说到某种刑事的惩罚或审判，并且这种刑罚不是针对所有人，只是一部分人。 因为刑罚的对象是无用的仆人，没有提到忠心有能力的仆人。46节似乎更明确一些，两种命运：永刑或永生。一群人被称为义人，另一群。 被称为咒诅的人，一个肯定的事实就是人们要被分别出来。这种分别导致两群人不同的命运，这种分别是永远的，不是暂时的。 这种分别是永远的，可以从永刑和永生这些词看出来。因此，鉴于这个信息的严肃性，我们要认真的听，不要从30节哀哭切齿这个描述开始。
first of all, the Bible uses the five main features of the speech.
圣经谈到刑罚审判的时候，主要使用了五种描述。第一种黑暗和分离，第二种火，第三种哀哭切齿，第四种刑罚，第五种死亡和沉沦。圣经谈到刑罚和审判，主要使用了这五种描述。哀哭切齿，这个描述出现了七次。哀哭切齿这个描述出现了七次，每一次都有它各自的一些特色。哀哭切齿的状态是一种审判的形式。我们将来看这七处的描述。第一处，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。我们将来看这七处的描述，并稍微稍作解释。第一处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里对比了天国和本国，本国的子民指的是悖逆不信的犹太人，相比之下，外邦人在这段 经文里指的是以百夫长为代表，他有信心使他的仆人得救得医治，这样的外邦人是天国的子民，不信的犹太人面对的是黑暗的结局。提醒一下大家，苦难之地也是黑暗之地。第二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节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句话要根据上下文来解释，即是第十三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从这段经文，在这段经文里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叫一切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把他们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从这段经节我们看到，他们哀哭切齿是因为他们的罪了，并且苦难之地有火炉。第三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节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依照第四十九节，十三章四十九节说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辨出来。恶人将要从义人中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再一次，原因是他们的恶性，并且再次提到火炉。第四处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三节，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这些人是没有穿礼服来参加王子婚宴的人，他们不能参与婚宴的欢乐，被丢在外面黑暗里。第五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五十一节，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 根据二十四章四十八节所说，他们是恶仆人，假冒为善。第六处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些人是无用的仆人。二十五章二十六节还说，他们又饿又懒，等待他们的是刑罚，被丢在外面黑暗里。第七处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根据前一节说，他们是作恶的人，主不认他们，因此他们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。所有被赶到外面哀哭切齿的人，都是一切悖逆作恶不幸的人。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句经节，有两个你们将会如果你仔细的看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，你们将发现两个有趣之处。第一处，看似这些受审判的人也会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些被扔出去的人，他们会看到在天国里的人，他们能看到亚伯拉罕。根据这句经节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，但却不能到他们那里去，被赶了出来。以上所有引用的经文里，我们要注意那里这个词。那里是一个副词，表示一个地方，可以翻译成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，说明这些经文里描述的刑罚发生在一个限定的地方、房间或空间里。出于这个想法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有受刑罚的地方就意味着有受刑罚的人存在。如果受刑罚的人不存在了，如果他们在肉体死亡后就不存在了，就不需要受刑罚的地方了。如果受刑罚的人不存在了，也就不需要受刑罚的地方了。换句话说，受刑罚的人不是消失、死亡不存在了，他们仍存在，在刑罚之地受刑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们要考虑下一个问题，在这个地方受苦的人是有意识的。这个教导被许多教派否定。他们认为刑罚不是永远的，只是暂时的，因为罪人只存在一段时间。但如果罪人死亡消失了， 那么对那为什么对那些经历肉体死亡的人有承受永远刑罚的地方呢？有受永刑这个地方，这个事实表明受刑的人没有消失湮灭。哀哭切齿是对苦难有意识的行为反应。如果我们对苦难没有意识，就没有哀哭切齿这个状态了，就没有哀哭切齿这个反应了。灵魂沉睡或灵魂灭绝的观点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如果受刑的人没有了意识，那就没有所谓的受刑了。他们既感觉不到受刑，就没有意义了。还有一些人认为罪人先受苦后再消失灭绝。对于这个说法，马太福音25:46，主耶稣这么说，在马太福音25:46，让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5:46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这里对比了恶人和义人的命运。在此，圣奥古斯丁的见解值得一提。奥古斯丁他这么说，在相信永生的生命没有尽头的同时，认为永远的刑罚表示火炉持续一段时间，这难道不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吗？主基督在马太福音25:46同一句话里提到刑罚和生命，他大致意志是这些人去受永远的刑罚，与此同时义人进入永远的生命。如果这两种命运都被形容为永远的，要么都理解为长时间但有限的，或者都是无限永恒的。永刑和永生是并列的，在同一句话里把它们理解成不同的意义是不合理的。比如永生是无限，永刑就有终结，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。因此鉴于圣徒的永生是没有终止的，永刑也是，对于那些受刑罚的人一定也没有尽头。毫无疑问的，圣经别处也教导罪人要受永远的刑罚。可以将死亡、毁灭这一类的描述理解为沉沦于悲惨不堪的境地。启示录14:10-11，希望大家一起来看启示录14:10-11。让我们一起来读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持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一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。他受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，受他名字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这里形象的描述火炉受苦的场面。第11说，他受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们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。
ascend and they'll forever and ever, and they have no rest or night.
他们在那里受苦，昼夜不得安宁。这一切的描述，传达了一个信息，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人要受永远的刑罚。神学教授Beasley Murray 解释，火狐不关乎存亡，而是表示他们活在恶人的社会里受苦，而不是与神同在的生活。黑暗与火都用于形容刑罚的真实情况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、二十二章十三节、二十五章三十节都说到罪人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四十二节和五十节说到他们被丢在火炉里。这两种描述联系到另一个教导，就是在这地方受刑罚的人对周遭的环境仍然有意识，并且经历的环境带来的影响。不然的话，黑暗和火炉就没有意义了。他们若没有意识，这些描述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对于受刑的人，这些多么可怕，因为他们能感受到。如果他们感受不到，这些可怕的描述对他们有什么警示作用呢？他们被推到这样的境地里，也就是说，过了生命的某个时期，他们就没有自主权了。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面，就是人没有自治权。他们受审判不是根据自己的体验、观念和测量方式，而是根据至高神为他们设立的标准。他们最终将认识那位值得他们荣耀敬拜的王的主。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到永刑之地，然而他们是没有自治权的。接下来我们关于讨论审判。关于审判，首先想到的是审判者。谁是那位审判者呢？对每个人行审判的正是人子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说，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这句话是主耶稣亲口讲的，他亲自做见证的，说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我们发现关于人子至少有四种描述。第一种，他是人子。谁是人子呢？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称谓的意思呢？为要理解人子这个称谓，我们要参考另一段经文，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到六十八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到六十八节。 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大祭司对耶稣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？祭司问耶稣，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吗？64节，基督对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，说他是人子。耶稣似乎答非所问。我们看看大祭司如何理解呢？在65节，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。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基督没有回答，没有正面回答说他是神的儿子基督，说他是人子。然而人们从他的回答中理解了他的回答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人们却理解了他的回答。大祭司该亚法问主耶稣，他是不是基督的，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？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实现犹太教神学，基督被认定为神的儿子。主耶稣的回答是，他是人子，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指的是他的荣耀。大祭司理解主的回答为，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虽然他说他是人子，说明在那个背景下，大祭司理解人子就是神子。人子是圣经里对神的儿子的称呼。即使是对神子的称呼，也是指基督。大祭司认为主耶稣称自己为人子并荣耀降临，是说健忘话的明确证据。什么叫说健忘的话？健忘的话是指说亵渎神灵的话。围观的人对整件事的反应都认为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被判了说健忘话的罪。人们都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， 是人子，因为在六十八节他们盘问耶稣时提到基督。由此可见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，主耶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神性告诉他的门徒。假设门徒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指的就是神子基督，正如之后大祭司和犹太人所理解的，这个假设并不为过。那么这是另一处证明门徒相信主耶稣是神。彼得，使徒彼得难道不是一早就认出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吗？这些称谓都表明了主耶稣的神性。犹太人理解耶稣说自己是人子的意思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耶稣称天父为我父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同平等。人子这个称谓表明了、耶稣的神性。耶稣是人类唯一的审判者，因为除了他没有人既是神又是人。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降临，有两件事我们要知道。一，他将要来行审判，表示将来的审判是确实的，不是一种猜测。当人子来，在他的荣耀里降临，他不再以一个卑微的仆人形象，而是至高的审判者。他在自己无可比拟的荣耀里降临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者，是人子在他的荣耀里，并且他同着众天使降临，他受天使的服侍，再次指出他的神性。众天使都服侍他，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他是王，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审判者的工作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，三十二节说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万国万民指全，泛指全人类。神统管万民，无论人们、认不认他的名，他都是、他都是全人类的、至高主宰。将有一个时候，所有人都要来到神的审判座前，主既是审判者又是王。这不是一个新概念，事实上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经文，主耶稣已经明确指出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，主耶稣的在讲这个比喻，一开始先讲到人子降临，然后三十二节讲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，接着三十四节王宣布他的判决。所以主耶稣 表明他的身份是人子、基督、牧羊人和王。他有审判的权利，因为他是人子、基督、牧羊人和王。万民来到他的面前，不是万民有自己的选择权，而是因为主的权威。主将他们分成两群，绵羊和山羊。没有第三群了。这个分别带来不同的命运。这两群人的特征就是义或者不义。马太福音25:37，义人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主称一群人为义人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不要错误的感觉这群人是因为帮助别人因此被称为义人。我们不要错误的感觉这群人是因善行称义，主称他们为义不是因着他们的善行。他们先是义人，在过着义人的生活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善行是他们过义人生活所结的果子，善行的果子显明他们的义。我们从所结的果子就知道，知道是什么树。我们还要注意，分别他们的是王，既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看法和测量，而是按照神的标准和测量将他们分别出来。主看我们如何对待别人，在灵性方面，我们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评判。在这段经文里提及义人的果子，不是祷告读经的时间长短，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。主没有谈到我们的布道活动和宗教活动使多少人得救，也没有提到我们为教会捐了多少钱，而是提到我们如何帮助需要的人。我们参与教会的活动和布道活动，但在这里主提及义人的善行的果子，而是说到我们如何对待需要帮助的人。马太福音25:35-36列出了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是饥饿，干渴，客旅，赤身肉体，生病和被逼迫的人。他们是饥饿、干渴、生病、赤身肉体，他们是客旅，也是被逼迫的人。基本上这样的人，我们的善行从他们那里得不到回报，所以我们帮助他们不是为了得益处，我们行善是因为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要爱人如己。我们能爱人如己，因为我们爱主。主没有明确的说你要对什么样的人行善，他说他们主提出来的都是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不一定是一些特定的人。我们常常把善行，属灵的成长，限制在教会和基督徒群体里。认为我们只要多读经祷告就非常属灵，我们常常说到基督，常常引用圣经，这是我们属灵的表现吗？但在这段经文里，在 这段经文里教导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一面。关于行善可以分为四种人。第一种，不是真正关心别人的需要，可能只是心里感到不安，对有需要的人感到遗憾，却不是真正去帮助他们。第二种人，他们行善是在别人的请求下，但并不愿意，只是勉强而为。是在别人的请求下甘心乐意的去行。这种人当别人需要帮助，请求他们帮助时，他们十分的乐意去行。第四种人，善于观察，甚至在别人未开口之前就有所行动。这样的人很罕见。善于观察，在别人未开口以前就提供帮助。这样的人避免了请求帮助人的尴尬，他在人未开口以前就已经观察到他们的需要。就在教会服事这方面，也很少有人善于观察，毛遂自荐。甚至在教会里，这样的人都是很少见的。通常在别人请求甘心乐意去做的人就是很好了，但是不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殷勤。今天这个比喻是马太福音25章三个比喻其中一个，这三个比喻都讲到忠心和不忠，还有人们等候主再来的态度和生活方式。关心善待别人是基督徒生活重要的一部分，难怪对所有属灵的人的劝诫就是在人品上要没有污点，有别于世界和不属乎教会的人。有些人可能在教会里口碑很好，但在社会上，在教会以外的地方，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。 在中学的时候非常的贫穷，我在生活过去经历了许多人的的恩慈。在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在中专在技工学校学习，需要一个计算机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成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，但他的父母待他十分好，为他买了一个很好的计算机。他的家人待他十分好，要为他买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计算机。但他知道我的情况后，他说他对我说，与其我们用这个钱买一个非常昂贵计算机，不如我们用这个钱买两个便宜一些的，我们两个都有计算机用。当我去美国学习的时候，我的室友邀请我在假期去他们家乡玩，去他们家乡参观。那时正好是圣诞节，我去了舍友家乡过圣诞节，他们送我礼物。第二天我们出去买打字机。打字机在当时对我们实在是个奢侈品。但他们得知我也需要这一个打字机时，我舍友的家庭知道了我的需要，买了一个打字机给我。我经历了许多人的恩慈。我曾经认识一个老牧师，他知道一个人有严重的肺病，这个牧师的家庭也并不十分富裕，但他把这个有肺病的人带到他的家中，与他们家同时与他们家一起一起吃饭。 直到那个人完全复原，之后那个人成为了教会的副牧师。我们是不是自私的人呢？是不是只看到自己的益处呢？你难道不知道生命，肉体的生命只是短暂吗？你在世上积聚财宝只是暂时的。你是善待别人的人吗？主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。你有心甘乐意的去这样帮助别人，宣布判决，正如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是单独一个一个分别出来。牧羊人知道他自己的每一只羊，并且好牧人认识并且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。在进一步讨论之前，我要先提出一个重要的观测，即使这个审判是发生在未来，是这个经文里对恶人和山羊最后的审判。这个审判不同于我们今世对他人的个人判断，更像麦子和败子的比喻，还有撒网的比喻。这两个比喻都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都是关于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。这个未来的审判也指出了肉体死亡后生命仍存在。若我们没有讨论那是五章最后一个经节，今天的学习不算完成。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说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，这是橄榄山教导的大总结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应当警醒等候基督再来的原因是肉体死亡后生命仍然存在，那个生命将有两个不同的去向，永刑或永生。如果人死后就不存在了，任何关于永生或永刑的信息就没有权威了。需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的所作所为生活方式是影响到永远的。当最后的判决，我们今世所为是影响到永远的，因此我们若只是为这个暂时的世界而活，不是为了永恒的生命，那是不明智的。在这世上不会，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，这个想法可能使我们重新定位生命的焦点和目的。万物都有其终结，包括我们的肉体和这个世界。主会再来，他要将义人恶人分别出来，有忠心有义的人将享受永生，而恶人被丢在火湖里永远受苦，没有尽头。肉体死亡后生命仍然存在，不会消失灭绝。主是审判者，分别是根据他的标准。要注意，我们现在在世上的生活方式是将来决定我们命运的重要因素。 这个决定靠的是神对我们的评判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短暂的生活影响到永恒，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。你相信耶稣吗？你相信，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吗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反映我们的信仰呢？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果子呢？永恒关乎我们所有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Thank you.